懿贵太妃本来已经失去的权力，被皇太后钮钴禄氏一句话给夺回来了。肃顺是暗气暗憋呀，两方的矛盾是十分的尖锐。等过了几天，这西太后就发现周围身边这些宫女和太监有些一样的感觉，总觉得他们贼头贼脑的在探听什么消息。他就发现都是肃顺派来的耳目呀。他一想，这白脸曹操对我进行了严密的监视，看来他是先下手了。他就把这个感觉偷偷地告诉了东太后。钮钴禄氏本来就胆小怕事，吓得脸也红了，就紧问：“妹子，你看那怎么办？”西太后冷笑一声：“姐姐，我可不是吓唬你，白璧宫那出戏就要开场了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快想个主意。”“姐姐，咱这么办吧，周围都是肃顺的耳目，咱们说话千万要谨慎小心，不能让肃顺掌握咱们宫里面的事情，这是一。另外，咱们姐俩孤儿寡母，人单势孤啊，我的意思应当跟恭亲王一心，双方联系也好做个外援。”这东太后是个没主意的人，什么事都得听西太后的。这西太后就尽量的开导，说明城破厉害，最后把东太后给说服了，两宫同意决定跟恭亲王一心联络。说来容易做来难，你就想派个人到北京给恭亲王送封信，这都不容易。因为肃顺呢，既是内务府大臣，又是内卫司大臣，掌握着一定的兵权，在行宫的周围，这些御林兵都归他掌管，层层的卡子，鸟飞都困难。你就说公开派个人给恭王送信，谈何容易啊？那怎么办呢？东太后一筹莫展，把这事就交给西太后了。这西太后足智多谋，果然不简单。过了几天，目的就达到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定了一出苦肉计。这苦肉计是这么出现的。突然有这么一天，西太后的总管太监安德海跟东太后新服的宫女双喜双方发生口角，越吵吵越厉害，最后互相骂起来了。那个双喜呢，娇生惯养，又是东太后眼前的红人，怎么能受得了安德海这顿辱骂呢？又要寻死，又要上吊，最后躺了两天没有起来。这件事闹得乌烟瘴气，宫里宫外没有不知道的。据说东太后因为小安子是西太后眼前的红人，自己没法处理，让双喜去找西太后诉苦。这双喜哭着见着西太后，把前因后果这么一讲，西太后闻言冲冲大怒，当时就把安德海给找来了，让两个人各说各的理，终于把事情判明是安德海不对。他不对的地方不应该公开辱骂双喜，人家双喜他爹也当过左领，那是贵族的小姐，如果不进宫的话，人家前仆后拥，身份也很高贵，尤其是东太后最心服的人。你个安德海出身于太监，你比人家的身份怎么比呀？这不叫以小反上吗？西太后越说越有气，最后传话去把总管太监陈胜文给我找来。其实陈胜文呢，两天以前就知道了，按理说自个儿是总管太监，这件事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应当处理，可是又一想，安德海的靠山是西太后，双喜的靠山是东太后，自己两方面谁也惹不起，干脆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假装不知道， 没想到西太后传旨叫他，想推就推不过去了。陈胜文一边走一边心里还想，哎呀，找我我得说什么呢？说重了也不好，说轻了也不好，难啊。最后他拿了个主意，反正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，我也犯不上得罪人。来到西暖阁，见着西太后跪倒一行礼，就见西太后怒气冲冲，把桌子一拍，陈胜文呐、据安德海所犯的过错，竟是王应当拿出个方案来，怎样处理惩治这个畜生。陈胜文一想，叫我拿方案我拿不出来，那他是你的红人啊，我要说中了你能高兴吗？但陈胜文也不简单，往上磕头回主子的话，本朝处理太监无有一定的规矩，像康熙爷雍正爷的时候处理的就轻，到嘉庆爷道光爷这几代处理的就重，究竟怎么办？奴才领一知，那意思你拿主意。易贵妃点了点头，好，这个畜生我看他都不愿意看，他平常净找我生气，怎么说也是白说呀，干脆把他撵出皇宫，永远不行跟我见面，把他拉到净室房下头，重责二十，给我撵老。他一传话那就是圣旨啊。陈胜文不敢不听，小安子一听吓得脸变色了，趴在地下一个劲儿磕头，主子开恩，主子开恩，奴才下次老爷不敢了，主子饶命啊。西太后一甩袖子躲开了，小安子赖在地下还不走，那意思等着西太后回心转意，把方才说的话收回去。但人西太后不理他走了。陈胜文呢最恨安德海，你要说没有报复也不行，他一看安德海这模样，陈胜文过来照他屁股帮踢了一脚，起来耍什么死狗，太后的遗旨还能收回去吗？下去。哎呦，陈德叔，陈德叔，饶命啊饶命，你替我说几句好话。呸，自作自受，来人拉下去。你总管太监也有权呐、上来两个人像拖死狗一样把小安子拖下去了，当时押到空房子里头，陈胜文办了道手续交给慎刑司。这个衙门呢属内务府直接管辖，他的职权范围是专门管理太监的。等接到公事之后，看明了安德海的罪状，尤其上面有西太后的遗旨，不敢耽误，把安德海拉到慎刑司，这顿揍把安德海打的鼻子口窜血，槽牙还掉三颗。揍完了，慎刑司办了道手续，第二天派了俩人把这小安子押解回北京，送到内务府叫勤杂处，叫就去干活去，说个现在的词儿，就罚苦役劳动改造，以观后效。可这件事情众目睽睽无所不知，拿着手续通过这些卡子没费吹灰之力，安德海就回到北京，哪知道这是苦肉计，也瞒过了肃顺和顾命八大臣。到了北京内务府，有个内务府的主事今天值班，他拿过来手续和公文这么一看，哦，安德海这个名太熟悉了，这不是西太后眼前的红人吗？哼，这个奴才也犯了大罪了，把他带上了。最后把安德海召上来了，一问他事情的经过，安德海一一承认。这主事一看这案子已经定了，就罚苦役呗，提起笔来把他分派了带下去。刚要说带下去，安德海看了看，老爷，嘿嘿嘿嘿，慢着。他这一乐跟野猫子叫一样，把这主事吓了一跳，发死，你乐什么？回大老爷，您先别把我送下去，我有话说。哦，这主事知道 凡是太监都有鬼点子，尤其这安德海不是简单的人物。看来他话中有话，主事往两旁看看，把人们都打发下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俩。这主事往前一探身，安德海有何话讲？老爷您甭生气，有话我也不能跟你说。咚，你太放肆了，你想跟谁说？我想见内务府总管大臣保军保的人，不见他我不能说。老爷您可别生气啊，因为我说这事儿您呐管不了。这主事一听，他绝不敢开玩笑。好吧，那么你等一等，我禀报保的人要见你的时候，我再来给你送信。哈哈哈，您麻烦您麻烦。这主事不敢得罪他，命人秘密的把安德海安排在一间配房里，有吃有喝，不过属于软禁，在事情没弄清楚以前还得监视他的行动。主事转身报告了宝云宝的人。这个宝云是干什么的呢？他也是满洲人，现在担任内务府大臣。按照清朝的制度，内务府大臣没有定员，也许多也许少。现在热河行在有一部分属于内务府大臣，北京还留下一部分。这宝云呢，就是被留下的内务府大臣。这个人呢，资历也比较深，威望也比较高。要按他的能力，不只是个内务府大臣，可有一样，咸丰皇帝活着的时候看不上他，有几次咸丰皇帝好像没把他脑袋给他摘下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内务府管着北京的园林，那个著名的圆明园就归宝云管辖。在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时候，这宝云吓得望迎而逃，连管也不敢管，问也不敢问，最后终于把圆明园烧了。就为这件事，咸丰皇帝气冲斗牛，疼得要死啊。后来传旨让宝云到那废墟上看一看烧到什么程度，这宝云贪生怕死也没去。这件事被咸丰皇帝知道了，切齿愤恨，心说你胆儿太小了，英国人法国人在这儿你不敢去情有可原，他们都走了你怎么都不敢去，你是什么内务府大臣？所以他狠狠地扇他了一顿，叫他连降五级。要没大伙求情啊，他脑袋搬家了。但是咸丰皇帝啊，他在行在远离北京，大权在恭王奕欣手里。后来恭王想方设法又让这宝云官复原职，仍然担任内务府大臣。咸丰皇帝知道信以后，对恭王奕欣十分不满，哥俩不和，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。但是宝云呢，现在死心塌地给恭王卖命。今天呢，他正在府里头闲坐，突然那个主事给他送信，说行在送了一个太监叫安德海，要有事求见您，不见您他不说。宝云就一皱眉，知道事情很大呀。他告诉这个主事，一定要秘密的把安德海密送到我的府里头，我要亲自问话。这个主事回去准备了一辆骡车，让安德海坐在上面，挡得严严的，拐弯抹角从侧门进了宝云的家里头。等安德海从车上下来，这个主事领着一直来到内书房。主事不敢进屋了，安德海自己进去了。他往这屋一看，呵，珠光宝气呀，挑山对联，名人字画，古董玉器，这屋太好了。他往正座一看，坐着个白胖子。这宝云呢，煞 上秤摇一摇，又有240斤瓜龄。他一天什么事儿没有，净是保养了，吃的脑门子倍儿亮，显得非常的雍容华贵。安德海看罢，赶紧跪倒磕头。宝云打着官腔：“
起来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我叫安德海。”“
啊，听说你
非要见我，
说什么有大事要跟我禀报，什么事儿啊？说吧。”“
回大人，我说不清道不明，您先看看这个。”“
拿来。”
安德海站起来，在贴身的衣服里边有小兜，把这兜打开，拿出一封信来，双手交给宝云。宝云一看这个信呢，除了褶子之外就是汗腥味，这玩意带了不是一天了，他就一皱眉：“什么味儿？”一脸的看不清。但是把这封信展开，刚看了头一句话，宝云颜色变更，赶紧就站起来，双手把这封信举过头顶，恭恭敬敬在这看。那上面的字可不多，写的也不怎么地，歪歪扭扭的，还有几个错别字，意思是两宫皇太后召恭亲王议亲，火速来行在，密商大事。上边盖着御赏印，下边盖着同道堂的印。宝云一看，这是一纸啊！哎呀，手有点哆嗦，就知道事关重大。他把信保存起来，回头问安德海：“
我说这么重大的事情，怎么叫你给送来？”正好问到安德海得意的地方，
呵，他把小脑瓜一拨了。
我大人，您还用问吗？正因为这个事儿太大，梁公皇太后派别人不放心，因此呢，就把我给选中了。实不相瞒，要想离开热河行在，谈何容易？因此我们定了个苦肉计。我不是说句大话，为了孝敬两位皇太后，我这点小命好就没搭上，掉了三颗槽牙，满身是伤。您看，您看。
说着话，他把嘴张开，把衣服解开。宝云也不敢乐。
好好，难为你，难为你。安德海啊，你好好的干啊。将来子宫回銮，皇帝在太和殿登基，那你就是一名总管太监喽。
谢大人栽培，谢大人栽培。
哎，这两天呐，你还受点委屈啊，为掩人耳目，你还去做苦活。不过我警告你。
宝云说的这小眼睛瞪着溜圆呢，
你口角要十分的严密，不准走漏一个字，倘若你居功自傲，透露了消息，到时候你小心狗命，懂吗？
懂，奴才没长两个脑袋。
好，那你下去吧。
安德海美了八分下去了，就等着接任那总管太监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宝云，他分析分析，知道这个事儿是特别重大，不然不会定苦肉计，也不能下一旨，可别在我手耽误了。宝云坐上大轿，赶奔恭王府，把手本递进去，结果很失望。恭王不在，据府里边的人告诉他，恭王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跟很多洋人正商谈关税的事儿，已经开了两天会还没结束。 哎呀，宝玉一想，我不能等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想起来，我先去找文祥文大人，我们两个人先安排之后再报告公王。所以他转身坐轿找文祥去了。这个文祥是个什么人呢？现在官拜军机大臣兼九门提督，左领正蓝旗的都统，有职有权呐、啊。要说起这个文祥来，还属于清朝八大贵族之一，这人才学的底子也挺深厚，又会文又会武，在当时来讲那是很有名望的一个人。就因为他跟恭亲王一心莫逆，遭到皇帝和肃顺的反对，很多年来不提拔重用，仍然是军机大臣。咸丰皇帝带着肃顺他们跑到热河，就把他留在京里了。他也乐意在京里头跟恭王的身边，是恭亲王手下最有名的智囊，有个大事小情出谋划策。所以呢，宝云来找他，巧了，文祥正在府里头，两人一见面握手言欢。到了密室之中，宝云就把懿旨拿出来，文祥不看则罢，看完了也大吃一惊、啊、这人脑瓜多灵敏、啊、就知道这是特殊的大事。两人商议商议，不行，咱还得多找几个人共同研究，发出请帖，又请来俩人。先来的是大学士桂良，这桂良啊是恭亲王奕欣的老丈人，70多岁了，想当初当过云贵总督、两江总督，是有名的封疆大吏，以后呢年老了回京供职，当了内阁大学士。由于他是恭亲王奕欣的老丈人，皇上也不满意，所以也不加重用，属于被排斥的行列。你别让他老了，经验丰富，按个新名词说，他现在是恭亲王奕欣的高级顾问。另外来了个年轻人，文祥把这几个人请来，四个人在密室之中密商大